我们把今天上午的时间也向你仰望交托。感谢你赐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赐给我们饥渴你同在的心，让我们的灵是饥渴的，无路可慕溪水。愿神以赐下智慧启示的灵，让我们明白何为神以可彰显的同在，并且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能够常常进入你可彰显的同在。主，让我们效法历世历代的你所使用的这些伟大的仆人和使女，效法他们来寻求神的同在，进入神的同在，像摩西那样进入神的同在。主，让感谢赞美，因为你让你儿子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通过耶稣的血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宝座面前，能够进入至圣所。愿神你让我们能够渴慕并且使用这样的特权，让我们来把这样的特权用好，然后每一天愿意来寻求你的同在。赐给我们饥渴的心，除掉我们里面一切自我满足的自我为义的这样一切的骄傲，奉耶稣的名都求主拿掉。让我们的灵是谦卑的，让我们的心是饥渴的。再次邀请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圣灵亲自来启示这样美好的真理，启示给每一位听到的家人。
阿门。
我圣灵大能的运行。
阿门。
圣灵向我们每一位家人的灵说话。
阿门。
主啊，使用你的仆人。
阿门。
赐下当点的话语。
阿门。
耶稣的宝血来再一次遮盖我们。
阿门。
主，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
阿门。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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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好，我们讲到了。我们讲到了寻求式的祷告，寻求式的祷告，寻求式的祷告，重点是在讲寻求、寻找、寻，就是进入饥渴神的同在。我们不是为了什么得到某一个特别的动机或者目的，或者是就是说求主来给我们一个祝福，我们来到神面前。在寻求式的祷告里面，我们更重要的是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是为了让神满足。大家一起说，为了让主满足，为了让主满足，
为了让主满足。
好的，因为我们不能光是找神要东西，就像那个小孩子父母喜欢的就是这个孩子，无论是小时候还是大了，都是常回家看看。什么意思？不是说你给我点什么东西，而是父母愿意跟孩子在一起，跟孩子在一起。阿们。神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在一起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只是每一次来向神都是要东西，我们愿意花时间来爱慕他，来表达我们对神的这种爱慕之情啊，这叫寻求式的祷告。所以我再次强调，你听好了，这是不太一样的。我们一般的祷告方式就是主啊，赐福我，帮助我，帮我把这个事情完成，那个事情交给神等等，这些也需要的。但是我们在进入寻求式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操练，让我们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来体会天父的心，让我们来满足天父的心。天父要的是和我们在一起。阿们。所以就好像是天父要的是你也要来陪陪他，你也要来陪陪他，你也要来跟他在一起。所以我们不是带着一个功利的心来向神要什么，我们就是来单纯的来向神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慕之情。所以这就是诗人大卫所做的那首诗，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大卫说，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你看大卫他求的是什么呢？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预表是住在神的同在里然后干什么呢？不是求神给他什么东西，大家一起说，瞻仰神的荣美。
瞻仰神的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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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阿们。
什么叫瞻仰神的荣美呢？就比如说昨天晚上我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在敬拜中我们进入到神的同在里面，然后我们就算是在瞻仰神的荣美了神的荣美就会开始 更新你，改变你，转化你，医治你，释放你。昨天晚上大家有没有经历到我们昨天晚上参加聚会的？那你可以看到神的同在会像电流一样，会像火一样，会像会有很多种不同的彰显方式临到你，那就是住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瞻仰神的荣美。甚至有的弟兄姐妹会看到一些异象，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一定会经历感受到神的同在。阿门。
哎，
大卫他是一个有经历的人，所以他说我不求别的，我就要求住在神的同在里，来爱神，瞻仰神的荣美。关键点就是来爱神。大卫没有说我住在神的殿中，天天求神赐福我，让我国度兴盛，让我生很多的王子，让别的国家都怕我。他没有这样求，他只求一件事情，住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这个叫做纯洁的爱的祷告，也可以说叫纯爱的祷告。大家说纯爱的祷告，
纯爱的祷告，
纯洁的纯，纯爱的祷告，
纯爱的祷告。
对，当你这样操练的时候，你就会进入到一个更高层次的祷告，叫寻求式的祷告。所以重点是寻求主的同在，因为当我们遇见了主的同在，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哈利路亚。当然主的同在的彰显也是分层次的我们越操练多的时候呢，越能得到神极大的彰显，如同摩西在神的同在里40天，他下山的时候，他的脸遮上手帕还会发光。为什么呢？因为他得到神的荣耀太大了，神的同在转化他到一定很高的程度，脸像太阳一样放光，是真实的放光。他用我们看旧约看到他用帕子遮住自己的脸，以色列人都不敢看他，因为这个光线太强了。你想那个光线有多么大的穿透性，帕子你用衣服蒙着头，但是这个光线穿透衣服，荣不荣耀？
哎，
旧约的时候你看摩西为什么会这样，他在神的同在里面被神的荣耀，被神的荣耀所更新，被神的荣耀所转化，所以他得到了神荣耀的转化，神荣耀的复兴。所以这是一个极宝贵的真理，我们要认识你不要认为我寻求神的同在会不会浪费时间，不会的，比你做一切的事情都更有价值，更有功效。这样的祷告如果你多操练的话你想你经常能进入神的同在，而只要你进入神的同在，神的同在一定会给你带来惊喜，带来祝福，带来更新，带来改变，因为在神那里有一切美好的。阿们。一切美好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是不是？都是从神那里降下来的，有你生命中一切的答案，有你生命中一切的祝福，有你一切难题的答案都在神那里。当我们进入神的同在，神能医治，能释放，能更新，能改变，能将我们生活中的大山挪开，小山大山小山都挪开。神的同在能够解决我们一切的，能解决我们一切的麻烦。好，做一个见证，有一个非洲的弟兄，他很渴慕神，他向神做了一个祷告，这是100多年前的一个见证了。他说：“主啊，今天你要是不来造访我，听好了，你看他饥渴神到什么地步？他说：主啊，今天你要是不来造访我，我就到你那里去，就是说我要自杀。当然你不要笑话他，但是这个人你要理解什么？就是他的心到了一定程度，饥渴的要神的同在，达到一定程度说。”主啊，我要你的同在，你要是不来造访我，我就死在你面前。后来他这样进食祷告了3天，向神说这个话，3天3夜他这样向神来呼求，他说：主啊，你要是不来造访我，我就真的要死给你看了。我再说你不用笑话他说自杀的事情，但是我们要体会他的心情，他非常的饥渴神的同在，到达一定程度是愿意把生命都摆上，为了神的同在，他看神的同在比他的生命更宝贵。阿们。这样诗人作诗说：耶和华，你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有没有？大家一起说：耶和华，
耶和华，
你的慈爱，
你的慈爱
比生命更美好，
比生命更美好。
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诗人被神感动，他看到 神的同在，神的慈爱，神的属性啊，超越一切，超越甚至自我的价值，生命的价值，愿意把生命都摆上。就像这个人说的，主啊，你要不来造访我，主啊，我就不活了。哎，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后来发生一件伟大的事情，后来呢，在第四天的时候呢，神的同在就真的降临临到他了。神的同在临到他以后，他就开始三天三夜啊，他又开始三天三夜在神面前哭哭笑笑，笑笑哭哭。一个人哭哭笑笑三天，你说这是什么样的反应？也许你看到他就觉得这个人疯了，但是他是被圣灵极大的充满了三天啊。因为圣灵充满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有的人是哭，有的人是笑啊。你不要管别人怎么样，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有的人是啊，像喝醉了一样；有的人是啊，像火烧一样；有的人是不同的表现，这都不重要啊。但是有一种哭哭笑笑三天，后来啊，他就向主说：“主啊，够了，你赶紧离开吧，我受不了了，再这样下去就要死掉了。”后来神的同在就离开他了。结果从此以后，这个弟兄的生命完全改变，完全翻转了。神开始使用他，在非洲，在南非那个国家建立了，先建立了300多个黑人的教会，一年时间建立了300多个黑人教会，然后同一年时间建立了300多个黑人教会，建立了300多个白人教会。黑人白人本身它是种族纠纷的，但是在南非那个国家，这个弟兄神使用他一年之内建立了300多个白人教会，300多个黑人教会。哈利路亚！我记不清是几百个，反正就是非常神迹的。很多人看到这个事情都说这是神迹。自从这个弟兄遇见了主，他的生命就改变。跟你旁边的人说，如果你遇见了主，
如果你遇见了主，
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
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对，这个弟兄他为什么能遇见主？因为他渴慕道，他渴慕神的同在，到达一定程度愿意用生命来换主。我告诉你，这样的人神绝对不会击杀他，会不会？假先知们神要击杀，这样的人神会看他为珍宝，所以他这样说神也不会击杀他。但是神看验中了他这个心，他也不是跟神开玩笑的，他真的是饥渴啊，到那个程度。所以他有一个另立的一个心智，我们也需要向神求神给我们另立一个这样的心智。他也是人，我们也是。为什么他这么饥渴神的同在？可是很多基督徒啊，一天到晚忙到晚，从早到晚啊忙到晚，从年首到年终都是忙碌，却不肯花时间来亲近神，却不肯来让神的同在造访他，也不肯付代价。这就是差别，为什么神使用他不使用我们的原因。因为这个人他有另立的心智，他渴慕神，渴慕到一个地步愿意用生命去换，而神就给了他啊神的同在造访了他。神使用他一年在南非创立了好几百间的黑人教会和白人教会，成为南非地区的一个监督。这真是一个神迹。哈利路亚。所以只要神的同在来造访我，哪怕一次，我的生命都会改变。像昨天，虽然晚上我们时间不多，但是你发现短短的几分钟，神的同在就能更新你，就能让你得到力量，你的心就会开始改变。阿们。如果你经常能进入神的同在，你的心就会常常被改变，常常被改变，慢慢的会转化成像主的样子。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神的同在是我们在第二个阶段寻求式的祷告所需要寻求的。所以神我们知道神的心能够被怎样的儿女打动呢？神的儿女有很多，但是真正能打动神的心的儿女是不多的。什么样的神的儿女能打动神的心呢？就是那种愿意体会神，体会天父的心，并且愿意付上代价来饥渴的寻求神的同在的这样的儿女。 首先他愿意来体会天父的心，而不是光是主啊你满足我，而是他愿意去满足父神。他有这样一个心，就说明他已经开始成熟了，然后他还愿意付出行动啊，付上代价来寻求神的同在。这样的儿女啊，当神看见他的时候，神就会啊悦纳他，就会被他的爱主的心所打动。阿门。很多人说爱主，不过是爱主给他的礼物，爱主回答他的祷告，爱主对他的赐福，他并非真的爱主本身。但神要的是真正爱主的人。阿门。真正爱主的人会纯洁的来爱他，不是功利的爱他，不是爱他的礼物，而是爱他自己。这需要我们来成熟。就好像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呢，他会花很多时间在神的面前。比如说玛利亚把后香膏匍匐在主脚前，这些最重要的一点彰显出玛利亚爱主的心，是因为玛利亚常常是一个匍匐在主脚前的姐妹。她常常匍匐在主的脚前干什么呢？聆听主的教导，并且在主的同在里面来爱主。这是玛利亚真实爱主的表现。就好像是你爱你的丈夫就会花时间多陪他，你爱你的儿女也会多花时间陪他，是不是这样？阿门。如果你爱你的孩子，爱你的丈夫，你就会花时间陪他；如果你爱你的儿女，你也会花时间陪他。如果你说我爱我的丈夫，我爱我的孩子，但是你就不花时间陪他，这个爱真不真实？这个爱是不真实，是你自己说的，他也感受不到，所以别人感受不到那就是你自己说的。爱是需要行动的，大家说，跟你旁边的人说，爱是需要行动的，
爱是需要行动的，爱是需
要。所以你爱神也是需要行动的，
是。
这个行动就是要付出时间的代价来陪神。我们需要神，需要我们用时间来证明我们爱他。我已经说，神对你旁边人说，神需要你用时间来证明你爱他。
神需要你用时间来证明你爱他。
阿门。
阿门。
很多人说爱主，但是爱主的心不真的，他们只是嘴上说说，其实他爱的不是主，还是主的祝福。神要的是神要我们过渡，我们不能一直活在这个婴孩的阶段，我们要成熟长大，我们要爱神自己。所以我们要饥渴神，达到我们昨天读的那个诗篇说的，我的心昼夜饥渴神，以泪洗面。这个诗人以泪洗面，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他得不到神的同在，他就以泪洗面，可见他是那么的饥渴。我们再看一个经文，在诗篇63篇第一节，诗篇63篇第一节，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大卫的诗，他在表达什么呢？他说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可想你。也就是说，主啊，如果我找不到你，我的人生就好像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大卫认为，如果他的人生没有神的同在，他的人生就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大卫有这样的认识。但是很多的基督徒没有这样的认识，他觉得反正也没经历过神的同在，有没有神的同在也没什么差别，其实是有天壤地别的差别的。阿门。大卫他经历了神的同在，他知道原来最宝贵的就是神的同在。他说如果找不到神的同在，我的人生就是干旱疲乏无水气。我们要思想大卫是谁，大卫可不是一般的人。大卫在那个时代啊，是以色列的王，而以色列是那个时代最强盛的国家。大卫的财富多到一个地步，金子跟铜是一样的。因为圣殿所罗门建殿全是靠大卫筹备的材料。阿门。看到是神使用大卫，虽然神没有让大卫建殿，但神使用大卫筹备了建圣殿所需要的一切材料。所罗门只是用这些材料来建造而已，大卫的功劳要比他大得多。所那些圣殿的材料你知道有多贵重吗？圣殿里面金子就像铜一样多，圣殿里面那些金器多到一个地步，像铜一样多。圣殿里面的价值，就是用现代来讲光圣殿就得富可敌国到几个国家的财富总值都无法来建这个圣殿。圣殿的财富无法衡量，所以大卫筹备了无数的金银财宝，无数的香柏木，很多的贵重的好东西。大卫富不富裕？富到你用几万亿都无法来形容，他的财产太多了。而且他的名声有大名声，在那个时代他是大大有名，列国都惧怕他，有没有？而且他有大尊荣。他缺不缺什么东西？
不缺。
他什么也不缺，很多国家来朝拜他。但是大卫他说，如果我找不到神的同在，我就是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的人生就是像沙漠地一样，没有喜乐，没有水，干渴，心灵无法安息，无法得满足。阿门。
阿门。
大卫是一个属灵的人，属灵的人就会思想灵魂的需要。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是属灵的人吗？
你是属灵的人吗？
你有没有为你的灵魂着想？
你有没有为你的灵魂着想？
有的人就是天天想着我怎么吃的再好一点，再吃的胖一点。有个姐妹问我说，进食祷告都会瘦？我说当然会瘦。我说那我就不进食了，我想美容，我想胖。有这样的，我说没有关系，你只要进食，你会先瘦，但是会比以前胖得多。因为进食祷告你会瘦，但是瘦了以后你一个月就能反弹回来，而且这个反弹回来的肉是比以前的要好得多，因为这是被洁净过的。进食祷告是把你的垃圾都给排出去，所以我们需要进食祷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有的人他体贴的是肉体，他不是在体贴这个灵的需要。灵的需要需要进食，因为我们进食祷告的时候肉体会软弱，但是我们的灵魂会靠近神，我们的灵魂会靠近天堂，你会变得属灵，你会开始体会灵的需要所以进食祷告在这个第二个层次寻求式的祷告是需要的，因为寻求式的祷告需要附带的，附带的你就需要进食。进食可以讲，我讲进食祷告并非说你一下进食几天不吃饭，你可以先操练大饮饮食的进食祷告，一天吃一餐，然后期间可以吃水果，没有问题那是最健康的一种进食祷告的方式。你会瘦，但是瘦的都是不好的东西，你的身体会开始变得好。这个所以大饮饮他们发现，他们比那些胡吃海喝的那些各国的公司比他们要吃的更俊美、更肥胖、更好看。但他们的肥胖不是，有的人的肥胖一看就是这个有病的，但是他们的肥胖是俊美的。哈利路亚！所以为什么他们吃的少，但是他们俊美？因为神祝福他们肉体和灵性，所以我们需要附带一下在第二个阶段。我讲到进食祷告也需要，因为在第二个阶段寻求式的祷告需要操练进食祷告。如果你说我不 敢尝试那种全禁，那你就操练半夜里吃啊，可以吃水果，然后但一天只能吃一顿，随便你吃哪一顿都行，反正你吃一顿，这样的祷告我经常操练，这个不会让你的身体坏，会让你的身体好啊，其实也不会体重减轻，体重会减轻，但是当你正常恢复的时候，体重就会比以前还要重，这个是真实。好，这个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大卫写了这首诗，大卫是一个成功的，甚至你可以说，如果用我们的话来说，大卫是一个绝对成功的男人，是不是？
是的。
他需要什么呢？啥也不需要，但是他说他那不是一般的成功，那是太成功，但是他说我的人生如果没有神的存在，我就是一个活在沙漠地的人，像囚徒一样的干渴无水之地。所以大卫他那么的体贴自己灵魂的需要，如果是你啊，给你一万栋世界上最好的别墅，你在各个国家每年你十二个月每个月去一个国家的你的私人别墅啊去住，还有一大堆的仆人侍奉你，我估计你就满足了，你说这已经可以了，我现在啥也不需要，会不会？你肯定就是这个，很多人肯定就是这个状态，满足了，我现在啥也不需要，管他有没有神的存在，我是最成功的人。大卫要比这个还强大的多，但大卫说只要没有神的存在，我就是住在干枯疲乏的水里。哈利路亚。所以神为什么祝福大卫知道吗？神为什么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你大卫的心真的是紧贴神的心肠，他在寻求神，他一生在寻求神。从他在牧羊做牧羊童的时候，他就是敬拜神、渴慕神；到他20年被扫罗王追杀的时候，他也是在渴慕神、寻求神；到他被立为王的时候、成为王的时候，他还是这样渴慕神、寻求神，他没有改变他的初衷。所以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阿们。他可以犯错，神不怕我们犯错。大卫犯的罪其实挺大的，扫罗还没敢这样干，但大卫杀了别人的妻子，不是抢了别人的妻子，杀了别人的丈夫，有没有？但是神赦免他，因为他悔改。大卫，神从来不提这个事儿。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就是饶恕我们，也不提这个事儿。神纪念他啊，单纯爱主的心。我们犯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悔改，神就会赦免我们。扫罗犯错了，但是他不悔改；大卫犯错了，大卫悔改，神就祝福大卫。但是大卫也吃了罪的果子，但是神说大卫是合我心肠的人。合我心肠的人，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在英文圣经里面是David is after my heart。After my heart， 汉语翻译成合我心意，其实不是很标准。After my heart， 这个 After my heart 的意思应该翻译成大卫是一个紧贴我心的人，紧紧追随我心的人。就是说，大卫紧紧的追随主的心，大卫紧贴主心。汉语翻译成合我心意，这个不够标准，因为这个程度不够。神说大卫是这样一个人，紧紧的追随我的心。哈利路亚，所以这是最爱主的人。有的人说主啊，我爱你，我就是爱主的人，是你自己说的，或者是别的人说的，这个不算。但大卫是神亲自说的，大卫是一个啊紧紧追随我心的人。阿门。如果神要是对你有这个评语，高不高？
高。
神亲自说的，大卫是圣经中出现哪个人啊？就说这个，就说大卫，说大卫啊，是紧贴我心的人。大卫真的是最值得我们效法的，大卫就是紧贴我心，他是最心腹的心腹，而且他是一个国王，是最忙碌的人，所以特别适合我们末时代的信徒。因为末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是一个最忙碌的时代，而大卫是那个时代的王，他是最忙的人。哪个国家的元首不忙？忙不忙？大卫那个时候，以色列是全世界最强盛的国家，你可以查历史，以色列那个时代是最强盛的，所有的国家都怕大卫。他忙不忙？国家很多的政要 国家大事都得他处理，但是他说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主宰耶和华的殿主，瞻仰神的荣耀。大卫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说只有一件事，不是国家大事，就是一件事，我能住在神的同在，我来瞻仰神的荣美，这就够了。他说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他说我一生都在寻求，他一生都没有改变。对，大卫是神特别的喜悦，也是神所祝福。阿们。所以你不要说你忙，你再忙没有大卫忙，有没有？
没有。
我问你旁边的人说，你比国家主席都忙吗？
都忙吗？
大卫可能比国家主席还忙，但是大卫他知道什么是首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所以大卫成了那个时代神说大卫是紧贴我心，紧紧追随我心的人。如果上天堂神能对你有这个评语，你真的就可以大大的欢喜了，这个评语太高了。哈利路亚，甚至可以说神对你说，你做了很多事不错，你为我做了很多事很好，但是如果神说你是一个紧贴我心的人，那你就可以梦里都笑醒，这简直是最高的评语。所以大卫他做到了，他在他的一生就是一个紧贴紧紧追随主的心腹的一个完美的写照。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特别提醒我们末世代，你不会比大卫忙的人，你再大的生意你也没大卫，大卫还得负责筹备圣殿。我跟你说，你就是建殿这个事儿都能把你压垮，你知道你建的可不是一个你建的不是白宫，你建的也不是人民大会堂，这个圣殿要比那个复杂并且投资要比这个要多几千亿倍，那光筹备就是一个大问题，都能把你压垮。这么大的施工，大卫怎么扛下来？他根本就没有把这个事放在心上，他要的就是亲近主，住在神同在，神为他解决这一切的麻烦。阿门。当他亲近神的时候，神感动很多国家的人，把他们国家最好的东西运过来奉献给大卫，有没有？
有。
所以神使他到哪里都得胜，掳掠了太多的金银财宝，甚至圣经说金子多到一个地步，以色列那时候的金子多到一个地步像铜一样。你要这句评语可不可怕？铜算什么？金子算金子多少钱？铜多少钱？但是圣经说以色列那个时候金子跟铜一样多，就意思说金子太多了，简直遍地堆满了金子。他把世界上好多的财富全部神都赐给了大卫，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所以怎么做成的？我们并没有看到大卫到处去搜集金银财宝，我们只读到大卫说我要住在神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我要亲近主。甚至圣经没有说大卫去祷告说我预备多一点金子多一点金子，有没有？没有。当我们进入神的同在，神会回应我们，当我们满足了神，神会满足我们。所以旁边的人说，当你满足了神，
当你满足了神，
神就会满足你，
神就会满足你，
而且超乎你所求所想，超乎你所求所想。所罗门就没学会这个，所以所罗门堕落得很快，所罗门承受不起这么大的祝福。就像回到我们昨天讲，所罗门的生命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祝福，圣殿这么大的财富。在所罗门的时代，若非神纪念大卫，所罗门的时代圣殿就能被掳。但神说，因为你因着你父亲大卫，我不让你活着的日子看到圣殿被掳。但神不喜欢所罗门，神说，但是你儿子的时代圣殿要被掳。所以大卫花了一生的代价筹备了圣殿，结果被这个所罗门给败家了。他没有这样的生命，他承受不起这样的祝福。所以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生命？因为他不知道追求神，他天天就是娶三千个公主，天天跟那些拜异教的公主鬼混，所以他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所以他没有学习所以属灵的传承也很重要。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什么？就是要来寻求神的同在，让神的同在改变你，让神的同在更新你，让神的同在来使你能够长大成熟。大卫在神同在里被长大成熟，他有王的生命。阿们。 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一生是被神纪念的，甚至神让大卫的家谱，耶稣也是从大卫的家谱里面出来。好，现在我要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神的同在有三种，因为我讲的神的同在很多人不太懂，像你讲的更清楚一点，这是神启示我的。神同在有三种，可能你没有听过，但一些好听。神同在有三种，第一种你可以说是圣灵的内住，就是当你重生的时候，圣灵已经内住在你里面，内住在你里面。但这种往往你感受不到，这个叫圣灵的内住的同在。第二种是神无所不在的同在，那是神的属性，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在，他充满宇宙。阿门。这种也是你感受不到的，虽然神无处不在，但是你感受不到他，神没有彰显出来，所以这样的同在也不能改变你，你也感受不到。我想讲的是神启示我的第三种，叫做神可彰显的同在。这是我们一生要寻求的，神可彰显的同在。神可彰显的同在，大家说神可彰显的同在。
神可彰显的同在，
就是神的同在，它能够彰显出来，让你感受到，让你能够看到。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但是你总会能看到。能看到不是用肉眼看到的，有的时候也是肉眼，但是很多时候是从灵里能够看到，甚至能摸到，甚至当时的同在强大到一定程度，你能摸到，能摸到，你能摸到，你的身体能感受到，就像火烧一样，像电流通过你，像爱的暖流在你心中涌流，啊，你会很受感动，像天父的爱，像火山一样啊，融化，啊，这都是神的同在正在彰显出来。就像昨天晚上我们有些人已经经历了，也就知道这个都是神的彰显的，这个叫做神可彰显的存在，神彰显的存在。阿门。这就是大卫一生所寻求的，这就是大卫一生所寻求。大卫不是在寻求第一种和第二种，大卫在寻求第三种。我们所要寻求的也不是第一种第二种，因为圣灵已经内住在你里面了，你不需要寻求。我们要寻求的是第三种，啊，圣灵，神可彰显的存在，神可彰显的同在。所以大卫说，我求的就是这件事情，住在耶和华殿中，瞻仰神的荣美。因为大卫他曾经经历了神可彰显的同在，他看到了神的荣美，他看到了神的荣耀，他经历了神的触摸。就像我们昨天晚上有些人经历到电流，经历到暖流，经历到好像很感动，好像天父的爱在充满你，这都算是神的同在正在彰显在你里面，彰显正在临到你。阿门。这样经历好不好？
好。
昨天晚上经历过的人想不想还要经历？
想。
那你就知道为什么大卫要一生一世只求这件事，因为经历过这样的人他会知道这是最美好的。哈利路亚。所以大卫他每一天都经历，每一天都经历，他认为我活着就是要这样经历神可彰显的存在，爱慕他，瞻仰他的荣美，这比我做王都好，这比我做王都强。哎，大卫的心他知道这个是最宝贵的，他宝贵神的同在。那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说主啊，我宝贵你的同在，我宝贵你的同在，我渴慕你的同在？我们需要向神表达。往往你在追求神可彰显的同在呢，我喜欢说先说主啊，我宝贵你的同在，我渴慕你的同在。我们要先把我们的心向神敞开，所以你需要向神有个表达表达。神喜欢听你对他表达爱，因为我们的神是情感最丰富的神。阿门。我们的神的感情比女人更细致，所以就像一些姐妹她喜欢听到丈夫对她说爱慕的话语明明知道她爱她，但是她喜欢听你还是舒服。但神比这个还要更喜欢，因为神创造了男人，创造了女人，神的情感是细致入微的。哈利路亚。你经历过圣灵你就知道，你认为圣灵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是不是很温柔很体贴，安慰你的时候达到了一个境界，甚至哪个女人也无法这样安慰你，但是圣灵能做到。 细致入微的安慰你，有没有？
有。
经历过圣灵的人，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圣灵他的情感也是那么丰富。圣灵、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性情是一样的。你就可以知道圣灵他能做到这一步，你就知道天父啊、耶稣都是这样的，他们的情感都是啊细致入微的。所以他喜欢听你来表达爱用他的话，你不要不说，你跟你妻子说不出来，跟耶稣还说不出来吗？跟耶稣能不能说出来？
没有。
跟你的神，就你的主，你怎么能说不出来？是可以说的，要跟主说这样爱用的话语啊。所以每次谈到我在操练亲近主的祷告的时候，我就会先说，主啊，我渴慕你的同在，我爱你，我宝贵你的同在啊，我凭着信心啊。等一下我具体就告诉大家如何来操练，但是啊，我们要经常有这样的话来表达出来。阿门。所以大卫他在神的同在里，他看见神的荣耀，经历神的能力。其实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也会经历圣灵的能力，因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是无法分割的。阿门。所以你在神的同在里也会经历圣灵的能力，这是肯定的。所以大卫也经历了神的能力，也经历了神的荣耀，也经历了神的荣美。其实我讲到为什么在神的同在中很多人会扑倒，比如说昨天的时候我也没有简历祷告，他就倒下了。如果时间再久，会很多人都会倒下，因为神的同在就是神的荣耀的一个降临。神的荣耀在希伯来文原文圣经叫做傻太，傻太，大家一起说傻太，
傻太，
傻太的意思就是重量。我们一起说重量，
重量，
因为神同在会带来重量，所以会把你压倒，你会扑倒，你会压倒，因为太重了。那时间久的话你就会倒下，不是不用别人给你暗示，因为我自己经历我知道神同在会像山一样慢慢的，你会经历很重很重，那是神的荣耀，不用怕，因为神的荣耀是带重量的。阿门。傻开这个词就是重量的意思，所以经历神的同在的人，你会知道神的荣耀带着重量，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会倒下，在神的荣耀中他会倒下。但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站好，为什么呢？你倒下了，你可能就不能接受更多了。有的人不太懂，以为倒下了就是接受的好，未必啊。我们的器皿需要容量大，要更可能多的来承载神的荣耀，就像那个时候神的荣耀出现在会幕中，摩西、约书亚他们能站立，但是其他的祭司们都站立不住，祭司无法站立在神的荣耀中就无法供职，但摩西是可以站立的。哈利路亚。对，这就是区别，因为摩西经常经历神的同在，他能够承受神的荣耀，但其他的祭司们承受不了，对，这就是差别。对，那些器皿就无法承受，我们需要训练我们能够更多的承受神的荣耀。当然你无法站立倒下也是可以的，也没有关系，倒下也可以领受。但是我想说的是不要重视这个，重视的是把心还是放在神的荣耀里面，不是放在倒下不倒下。阿们。不倒下也没有问题，倒下也没有问题，重要的是我们全心领受，重要的是领受。阿们。但是我在解释为什么会倒下，你也不要惊奇。其次有一个经文是在很奇妙的经文是在哪里，我现在查一下，是讲到这个荣上加荣如同从镜子里反照，因为我往往背圣经不背经文，如同从镜子里反照，我查一下镜子，现在这个可以用这个软件查，没关系，我找到了，在哥林多前书13:18，哥林多前书13:18， 啊，对对，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三章十八节。找到没有？大声朗诵。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和流汗流淋的流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面前的。阿门。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可以看见主的荣光。敞着脸是因为我们借着耶稣的受死。耶稣的血为我们开了一条血路，说我们能够靠着耶稣的血直接进入至圣所，所以这叫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旧约是不可以，但新约是可以的。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听好了，从镜子里反照，照镜子都照过吧？
照过。
有的姊妹每天照几个小时镜子，需要悔改。这个照镜子的时间应该缩短，应该去照主。为什么？这个其实就是，其实这里面在讲照什么？我们不是照自己，从镜子里反照。你照的镜子，自己照镜子是照的是自己，是不是？但进入神的同在里面，你照的就不是自己了。镜子里面反射的是耶稣的形象。而耶稣的形象就会改变你，阿们。所以你应该更多的进入神的同在，去照镜子里的耶稣，不是在你们家梳妆台上去照镜子里的你。那个时间你花在神的同在里来照镜子里的耶稣。这个经文是很奇妙，神也许你没有听过，但是神启示我这个经文就是这样讲的。镜子，照镜子，这里面在讲神的同在。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你看不懂这个经文，这是非常深奥的一个经文，有经历的人才可能明白。他说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你什么时候能变成主的形状？还得从镜子里反照，那就是在神可彰显的同在里面瞻仰神的荣美。你在镜子中看到的不是你，在神的同在里面看到的是耶稣，是圣洁的神的形象，是神可彰显的荣耀，是神的荣美。阿们。当你瞻仰神的荣美的时候，神的荣美就开始转化你，开始转化你。阿们。因为神的荣光带着这样的性质，当你去越多的瞻仰神的荣光，神的荣光就开始转化你。所以从镜子里反照，反照的可不是你，反照是耶稣，然后你就能变成主的形状。这不是一下变成的，而是慢慢变成的。给你发现很多爱亲近神的人，他就会慢慢的像耶稣，他的性格，他的各方面会慢慢的被转化，被调整。人的性格不是一下子就变成的，而是需要一个过程。而瞻仰神的荣美，进入神可彰显的同在，可以极大的缩短这个过程。阿们。
阿们。
可以极大的缩短这个过程，不然的话，有的人可能花几十年都改变不了自己的性格。但是当他常常经历神的同在，在神的同在，他就会快速的，当然这个快速也是需要时间啊，但会比那样要快速。他会开始，因为他会从镜子里反照，就会开始变成主的形状，因为他看的是主。你要是看自己，永远都没法长进。所以你旁边的人说，不要看自己，
不要看自己，
否则你永远无法长进，
否则你永远无法长进。
定睛看主，
定睛看。
阿们。
阿们。
让你定睛看主，可是很多人不知道怎样叫定睛看主。它有更深的意思，就是进入神可彰显的同在，瞻仰神的荣美，这叫定睛看主。当你定睛看主，瞻仰神的荣美，我也说是真实的，圣灵启示我这个经文，因为我经常这样操练，我也经历，我知道这个经文在讲什么，你就会开始被转化。这是转化的大能，但是给那些付代价的人。如果你不付代价寻求神的同在，无法经历这样的，这是极大的祝福。这么好的祝福，神只给那些愿意付代价的人。阿们。
阿们。
这个祝福不是给所有的信徒的， 因为他们不去追求，很多信徒活在宗教里一辈子都没经历过神的荣耀和彰显。在昨天晚上之前，是不是好多人你就没经历过，你就没有经历过昨天晚上那样的一个神的一个啊同在彰显。我知道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很多人是活在宗教里，所以说啊是很可悲的。我们知道啊，神愿意让他的同在常常的这样彰显在你里面，常常的让你进入神和彰显同在，这是神给你的护照。只要你愿意去回应这个护照，神会让你啊常常进入他的同在里面。阿门。所以啊，有的人也会说，那我信了耶稣，圣灵内住在我里面，我不就有神的同在吗？我说的就是叫第一种同在，这个同在还不能像第三种同在那样的能极大的转化你的生命。圣灵内住，我们每个人重生的时候都有圣灵的内住。阿门。但圣灵只是内住在里面，但是神可彰显的同在是第三种。所以其实这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属灵的理论和属灵的实际是两回事，是两码事。你想要从属灵的理论啊过渡到属灵的实际，还需要走十万八千里那么远，而这个路需要你自己走。阿门。有的基督徒一生活在属灵的理论里，觉得那我有神的同在，其实他就没有，他自己说的，但是他认为他就有，自己是打肿脸充胖子，他也没经历过神的啊可彰显的同在，你说这些都没有用。而另一个人是活在属灵的实际里，他就经常经历神可彰显的同在，他们俩的生命就是天壤地别的区别。阿门。
阿门。
所以不要停留在属灵的理论里，大家一起说，我不要停留在属灵的理论里，
我不要停留在属灵的理论里，
我要活在属灵的实际里，
我要活在属灵的实际里。
阿门。
阿门。
所以怎么办呢？我们需要追求那第三种神可彰显的同在，是我们可以经历感受的。因为我们不是旧约，旧约无法敞着脸得见神的荣光。摩西啊，属于大祭司，属于祭司、君王、先知，才偶尔能够得到圣灵的一个造访，但平民老百姓、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无法经历神的存在。但新约不一样了，新约耶稣用他的血为我们开了一条血路，我们透过耶稣的血直接来到至圣所，超见神。阿门。所以我们有特权，所以我们才能操练可彰显的存在。在旧约，你这样操练，神就击杀你了。甚至摩西见神的时候，神说我把你藏到那个磐石穴，否则你见我必死，但是我给你一个特权，你能看见我的背影。后来摩西看见了神的背影，还是被藏在了磐石穴里，磐石穴预表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新约已经拿到这个经文，已经应验了。我们啊，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一直是在耶稣的磐石穴里，所以神不会击杀我们，所以神让我们得见他荣耀的同在，是因为耶稣宝血的特权。阿门。
阿门。
所以你怎能不用好呢？很多的新约信徒反而还不如旧约的这些仆人们这么渴慕经历神的同在，反倒是把这个特权浪费了，活在宗教里面还自满自足，可不可言？所以耶稣说，你们这老底家的教会，你们是瞎眼的，你应当向我买眼药，你们是赤身露体的，还以为自己富足了。神说你们要向我买眼药，所以我们要看到自己的贫穷，灵里的贫穷。很多活在宗教里的基督徒真的是很贫穷很贫穷，我说的是灵里的贫穷。你活在新的约下，为什么还连旧约都不如呢？新的约是恩典，神的最大的恩典就是圣灵赐给你了。好嘞，借着圣灵，借着耶稣的血，你能够与神亲近，而且直接与神亲近。哈利路亚，不需要通过哪个大祭司了。所以多么伟大的特权赐给你了，可是很多基督徒满足于一个礼拜听一次道，回家开一个礼拜电视，过得四不像，也不像基督徒，也不像外邦人。这样的信徒很多，这样的信徒就是宗教徒，可不可怜？神呼召你是这个呼召吗？神呼召你是荣美的心腹。阿门。神呼召你要进入到神可彰显的存在，好像敞着脸得见神的荣光，就是进入神的可彰显的同在，你就会敞着脸得见神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你就会瞻仰到主的荣美，镜子里反照的是神的荣光，神的荣光就会耶稣的形象、圣洁神的形象 当你瞻仰神的荣美的时候，神的荣美就会改变你，你会开始慢慢像耶稣。阿们。
阿
们。因为那是你的，就像我们做模具，我们需要有个模板，有没有？
有。
你需要常常看那个模板，这个模板是谁？是耶稣。模板不是你自己，模板不是哪个人，所以你不要定睛那个人，这个人没有，你要看的是不是人，是耶稣。然后从上加荣，如同从镜子里，如同从主的灵，听好了，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你看他就讲到了这个，讲得很清楚了，就开始慢慢的变成主的形状，而且荣上加荣。啥叫荣上加荣呢？就是说这需要一个过程，是从荣耀里啊慢慢的进到更大的荣耀里，再进到更大的荣耀里。其实我们操练寻求神的祷告的时候，因为我们时间是有限，带着集体往往不会有很多时间，但你个人可以花很多时间让神的同在更多的停留在你那里。就像昨天晚上那个经历，可以延长到一个小时。个人在家，我经常在家的时候，我都延长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随你便啊。只要不要有人打搅你，人要是跟你一打搅就没了。神同在是很敏感的，那个时候不允许有人打搅你。为什么我说保持安静啊？就是这个原因，因为神的同在是在安静中临到的。神的能力可以在火热的时候临到，但是那是不一样的。但神的同在比神的能力更宝贵。神的同在是在安静中临到的，圣灵像鸽子一样，你不能惊吓他，所以那个期间不能看手机，不能接电话，不能有人骚扰你，所以如果有就没有了，就离开了，离开了想要再回来就很难了。所以变成主的荣耀形状，荣上加荣，这讲到了荣耀到荣耀里，讲到了寻求神的同在也是可以个人生活上也是它有阶段的。当你停留的时间越长，这个荣耀越大，大到一定程度你都会扑倒个人在家都可以经历这样。然后他也在讲宏观上是在讲是一个过程，你会慢慢的得到荣耀，荣耀更多的神的荣耀，好更新改变你，更新改变你，荣上加荣，荣上加荣，最后达到变成主的样式。所以他在讲两条线，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从主的灵变成的，就是说从圣灵变成的。言外之意，这一切我们还是得靠着圣灵。大家说靠着圣灵，
靠着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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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着圣灵。
所以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都喜欢先邀请圣灵，包括我每次聚会我也邀请圣灵，因为其实我们需要靠着圣灵才能完成。圣灵是主体，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这些奥秘是我们无法明白。圣灵会带领我们，所以你私人祷告的时候也可以先邀请圣灵，所以邀请圣灵，求你来，求你帮助我，我需要圣灵同在，我需要圣灵同在。你向圣灵来说，求圣灵来帮助我。圣灵他是神，他不是一个能力，你要先认识到这一点。圣灵是神，大家一起说，圣灵是神，
圣灵是神，
是有位格的神，
是有位格的神，
是不是圣父圣子圣灵嘛？三位一体的神，各有各的位格。你要是把圣灵当成一个能力，你就麻烦了，很多的属灵的奥秘不会向你揭开，因为你要靠着圣灵才能向你揭开。而圣灵他是个神，你不能藐视他，你把他当成一个能力就麻烦了。他可不是一个能力，但是他充满能力，但是他是有位格有性情的人神，所以你需要来把他当成一个神。所以我们可以祷告，要祷告啊，如今我们都可以邀请圣灵来。神这个不违背圣灵真理的，因为圣灵就是神，难道神会跟自己过不去吗？不会。所以我们邀请圣灵，求你来帮助我进入神的同在，求你把神的同在彰显出来，圣灵就会帮助你。所以这就是转化的奥秘，当我们进入到神可彰显的同在里，就是这是我们一生应该追求的，也是大卫一生所追求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写了很多的诗，在他的诗里面其实他有个主题思想，就是在表达对神的爱慕。其实他在干什么？他在做纯爱的祷告。大家说纯爱的祷告，
纯爱的祷告。
你可以看到大卫写的诗，你不知道还以为是个女人呢，那么有感情，那么细腻，还以为是情诗，但他写的是写给神的，他是在纯爱的祷告。所以大卫的诗，他的主题思想是一致，因为大卫这个人是一个 紧贴主心肠的人，他是一个一生都在追求神的可彰显的同在。大卫一生也是住在神可彰显的同在，所以他能够被保守一个国王追杀他20年，而且是在他被高利成为王以后被追杀20年。要是你早就跌倒了，你说神呢、啊、你不是高利我做王吗？这可好，从我高利做王第一天开始像丧家犬一样被全国通缉，还是国王通缉我，藏到哪个老鼠洞里他都把我找到。如果你没有神的同在，你会变质，你会埋怨神，会不会？肯定会。被全国通缉的日子好不好过？不好过。那时候跟随大卫的都是一些流浪汉、匪类、赌徒，没一个好人的。大卫做了这些山寨的大佬，所以但是大卫没有受他们的影响。为什么？神的同在保护他，神的同在更新转化他，所以大卫他一生都在神的同在的保护里。所以整个旧约新神只对大卫说，大卫是紧贴我心肠的人，汉语翻译成合我心意的人。但是我们记住，其实是紧贴主心，紧紧追随主心的人，是因为大卫一生一世只住在神的殿中，进入神可彰显的同在里面。他这个住在神的殿中，也就意味着进入神可彰显的同在里面，瞻仰神的荣耀，瞻仰神的荣美，让神的荣美、神的形象就开始转化了，就是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样式。所以在神的非常深刻的彰显的时候，神的同在彰显的时候，如果你更深的进入神的同在里，你就会被转化。说到这里，我也给大家做一个见证，就是我个人也经常操练这个寻求式的祷告，因为我说了寻求式的祷告更多的是在寻求神的荣耀，来满足神。阿们。2008年的时候，神就呼召我，因为我2007年开始全时间传道，全时间传道一年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些的疲累，然后灵里有些枯干，圣灵就感动我，你需要来操练亲近我，将进入我的同在里面的祷告，也就是有的人把它起名字叫等候神的祷告，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就是内在生活后来我就花了2008年呢，我就花了八个月的时间我一个人在湖北的，你可以说是深山老林了，就算深山老林。首先我花了3个月一个人在湖北的一个山上，就我一个人在住，然后一个礼拜下山买一次生活用品天天上山在山上祷告，就是不祷告别的，就是亲近主，进入操练那个进入神可彰显的同在每天这样操练3个月以后那个山上那个也挺奇妙，有点像你们家那个水，那个3个月没降雨，后来那个它没有自来水的，它是山泉，结果山泉水没有了，后来我就离开那个湖北的山上，后来去湖南那边又找了个地方，反正也是一个人在那里操练了5个月，然后在这8个月里面，我经历了神很多可彰显的同在，所以我知道这个，所以我知道怎么样来操练，圣灵也带领我如何来操练我现在告诉你，也许我讲的会跟你们说的那些不太一样，但是我个人这样操练是很有果效的，因为有的人他在操练等候神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怎样来操练，他有的人就是一上来就是好像就是在等候，其实我告诉你不是这样，你先明白什么叫等候神。等候神在英文里面是翻译成 wait upon Lord， wait upon Lord， 不是翻译成 wait for Lord， wait for 这个词是不一样的， wait for 是在等一个人来，比如说我还没有来讲到，你们都在这做好了，等着讲员来讲到，等着讲员进来，进到这个房间，这个叫 wait for， 这个叫等我来，阿门。但圣经不是这样翻译，圣经翻译的是 wait upon the Lord， wait upon the Lord 这个词是完全不一样的。 wait upon 的意思是什么呢？ wait upon 是说我已经在这里了，你不需要等着我进来，我已经进到这里，比如说我现在已经站在这里，但你在等什么呢？你在等着我跟你 交通，我给你来往，这是天壤之别的区别。如果这点你把握不住，你在等候神啊，就进入误区，你就进入误区。所以我们等候神是全靠的是什么呢？大家一起说，信心。
信心。
信什么呢？信神的话。神的话怎么说的呢？神说你们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们。信这句话。神说你们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们。阿们。当我们愿意来等候神，我们就是来亲近神。神就说我就必亲近你们。阿们。其次，相信神的同在本身就在你里面。因为第一种啊，神的同在我说了叫什么？大家一起说，圣灵的内住。
圣灵的内住。
圣灵的内住。神的同在已经在你里面了。
圣灵的内住。
甚至你可以说就好像在你的腹中，因为腹是灵的位置，然后从腹中流出活血的江河，从腹中流出活血的江河。阿们。那还怎么等候呢？我们不是等候神来触摸你一把，或者是等候神来，我们是在等候神从你里面像太阳一样冉冉的升起。但是想要让神的同在从你里面冉冉的升起是需要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你需要敬拜他，因为以色列的神是以赞美为宝座的。阿们。你需要来敬拜，你需要来赞美。敬拜和赞美还不太一样，敬拜是更多的心灵的表达，我们往往只是在赞美，那个不够。我们需要，我昨天唱的歌都是敬拜的歌啊，敬拜是不一样，敬拜是纯洁的爱，表达对他的爱。赞美你可以说啊，你们唱歌都是赞美，所以这你们赞美我就不讲了，因为我发现你们都是在唱赞美歌，但敬拜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往往需要通过敬拜来进入神的同在。其实进入的意思是让神的同在从你里面，大家说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
从我里面，
从我里面
冉冉升起，
冉冉升起。
所以你不是在等着神的同在从天上下来，因为他已经在你里面了，你是在等着神的同在从你里面彰显出来。阿们。你要认识到这一点，这是一种信心。你相信，相信你圣灵内住，
相信。
对啊，所以神的同在就在你里面。但是想让它出来彰显出来是需要条件的，或者听好了，也不是唯一，敬拜是一方面啊。有的时候我没有时间敬拜的时候呢，我或者是我那个状态我不想敬拜，我就方言祷告，我就大声的热烈的方言祷告，热烈方言祷告半个小时或者是45分钟，然后我累了我就安静，我也不祷告，往往那个时候圣灵开始在我里面开始彰显出他的同在，神的同在也能彰显。阿们。往往我是通过这两个渠道来进入神和彰显的同在，足够了。然后因为你祷告方言祷告30分钟以上，圣灵就在里面已经开始像活水的江河要涌流了，他涌流的时候会把神的同在带出来，所以他就会彰显出来。然后但是你的灵要敏锐，能观察知道神的同在什么时候要出来，你就配合他。你不能说神的同在要出来了你又干点别的事儿，那你就错过了。很多基督徒在不断的错过神，所以这个需要灵的敏锐，这是你跟神的关系。所以啊，你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而且神的同在彰显出来的时候呢，它会带着极大的能力，带着极大的热，带着极大的电流，能够反正会触摸你开始。那个叫触摸，那个是神同在已经在你里面，它出来要与你互动了。阿们。要与你互动了，你们不是等着我进来，你们是等着我跟你互动。阿们。所以这叫等候神。有的人等候神就认为，哎呀，傻傻的跪在那里，不知道是练气功还是在冥想。哎呀，主啊，摸我一把吧，让我看看。他等着神来，这样基督徒慢慢的操练，不知道操练到什么。有的基督徒这样操练发神经了，你知道？这不对的，不要进入误区。我们要有信心。大家一起说，基督徒，
基督徒
是活在信心里的，
是活在信心里的，
没有别的，我们是活在信心里的。信神的话，神说你亲近我，我就亲近你。神说圣灵是已经在你里面的，所以你不要再相信别的，就相信圣灵在你里面。我亲近神，神就会来亲近我，他就会从我里面彰显，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从里面。阿们。所以神的同在就会从你里面像太阳一样，像太阳一样。因为我经常经历，我知道就像太阳一样，冉冉冉冉的升起，慢慢的升起。哈利路亚。你可以通过敬拜，可以通过热烈的方言祷告。我比较喜欢热烈的方言祷告，热烈的方言祷告一定程度我会累，因为热烈的祷告你就会累，累的时候就静下来，啥也不说了啊，凭信心等候圣灵啊永留在我里面，把神的同在带出来，然后我就享受在神的同在里面。 凭着信心来享受神的同在，相信神的同在要来更新你啊。然后期间你可以默默地说主耶稣我爱你，表达可以开口说啊。但是我为什么不让你们说？因为我一让你们说，有的人啪一下那么大声音就说出来了，这样会影响。你要轻轻的说，那不太善于，所以要轻轻的带着爱说啊。神要听你温柔的轻轻的啊，带着爱向他说阿门。
我
可以说耶稣我爱你啊，在这个过程随便你想怎么说都可以，但也不要说那么多话，不需要说那么多话，就享受在他的同在就行了。阿门。所以你不需要说像有些人教导的啊，然后神就是啊跪在那里就等，神从来没有让你傻等的，因为就是在旧约以赛亚时说等，那等候神的必重新得力，那个等候神也是与神联合，与神相交的意思，也不是说让你傻等。阿门。最可怕的是不要放空思想，你要是放空思想就更麻烦了，放空思想你就是个空房，那就危险。所以我们思想永远不能放空，我们的思想应该跟神的话对齐，来相信神的话。阿门。凭着信心，你的思想要一直在信里面，信心会保守你的思想。阿门。所以我啊，操练了八个月那个时候，不仅如此，其实在之前我也在操练，一直到现在我都经常操练，所以我知道有很多人他在误区里面，但是我知道操练的亲近主，我不想说叫等候神，我想说的是寻求式的祷告，亲近主，爱慕主，甚至说纯爱的祷告，比这个等候神翻译的更好。纯爱的祷告，这个很重要。纯爱的祷告能够极大的改变你，更新你，让你的生命进入到你所无法想象的一个高度。你与主的关系会达到良人与我的那种亲密，是你无法想象的。哈利路亚！你发现神的同在那么美好。其实这些都不难的，只要你愿意付代价。方向对了怎么操练我也说了，你可以借着方言祷告或者借着敬拜，不要光赞美，赞美是不够的，对，起码得是敬拜。敬拜的歌也有很多，上网上搜敬拜的歌，就是那种纯洁向主纯洁表达爱慕旋律比较安静不是火爆的，火爆的那种属于赞美等候神，因为圣灵它像鸽子一样，因为我说了全靠圣灵，圣灵是鸽子，圣灵不是鸽子，但圣灵彰显像鸽子，啥意思？鸽子你们养过鸽子没有？鸽子你一进它就跑的，鸽子是很温柔的你要温温柔柔的安安静静，鸽子不喜欢糟蹋，鸽子也是很洁净，所以我们需要需要敏感，需要这个安静中遇见神。哈利路亚。所以在我操练八个月的也不是八个月了，只是说那是那个特别的时期，我操练了八个月的我一个人操练了八个月的等候神，就说亲近主这种内在生活这种纯爱的祷告，或者说纯爱的祷告更准确。然后我操练了这八个月以后，发现我的生命得到很大的突破，得到很大的转化，也得到了神的能力。所以我知道操练纯爱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阿们。特别作为工人，我们更需要，作为工人我们更需要，否则你的侍奉慢慢的枯干了。我们需要在神的同在里得到更新。阿们。因为我们要先做主的良人，做主的心腹，再做他的工人。阿们。我们不是先做工人后做主的心腹，那就是个故宫，应该先是主的人再为他做工，那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一个妻子和一个保姆有没有区别？
有。
妻子不是也天天给你烧菜做饭吗？保姆不是也是烧菜做饭？那为什么妻子和保姆有区别？为什么？所以这个道理你都懂的，因为妻子那是不一样的，妻子为你烧菜做饭不是为了得一个工价，对不对？不是你雇来
当然保姆不是你雇来的，他是为你捎带做饭，做的工作都一样，但是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都懂这个道理，可是很多人不懂属灵的道理。你是问你旁边的人说，你是耶稣的心腹还是耶稣的保姆？
你是耶稣的心腹还是保姆的保姆？
哎，你是妻子还是保姆？这个很关键。有的很多的传道人，他慢慢的成了雇工，成了保姆。他想着我为主做的越多，就像马大一样，我就越蒙神称颂，蒙神来赞扬，蒙神悦纳。但不是这样，神说要先做我的心腹，先做我的良人，先做我的心腹，然后才能成为我的工人。阿们。否则的话，我们的侍奉一定会枯干的。保姆干个一般，保姆都干不长的，对不对？保姆和妻子谁陪你的时间长？总是保姆会离开，妻子不会离开。保姆天天给你过，慢慢的，他毕竟你不是他丈夫，所以他会厌烦。他会越服侍你越觉得没意思。所以但妻子不一样，妻子和你是有这样的关系，所以有这样的关系，我们侍奉神就会越来越甘甜。阿们。我们侍奉神就会越来越美好，我们侍奉神就会甜蜜，有没有？很多人侍奉神慢慢的枯干了，慢慢的好像就没有这个动力，甚至慢慢的就枯干了，有没有？好，很多的这个工人传道人，我们看到他们的侍奉就变成了雇工。什么叫雇工？你知道吗？就是为了哎呀，我发个工资就行了，一个月给我发工资就可以了，然后我就每个月来一个礼拜来讲一次道，信徒有没有什么需要不关我的事，回去我也不为他们祷告。这样的雇工也很多的，在神眼里他们就是保姆，是雇工，他们不是妻子，他们不是良人，他们与主之间没有这种心腹的关系，这样的工人是可避的。阿门。
阿门。
你想做哪种工人？现在不说工人了，你要先做耶稣的心腹。阿门。得通过操练这种这个很需要啊，很需要。所以为什么我刚全时间传到一年，神就说你去山上灵修亲近我，我就去了，我很听话的。如果让你上那个山上，你都会害怕。那个湖北的山上拜偶像很严重的，山上有一个和尚庙，然后坟墓到处都是。他们那个湖北人喜欢把那个坟墓盖的跟个小庙一样，到处都是。晚上鬼火可多了，但我喜欢晚上出来祷告，那个鬼火都会跑。他们山里人都不敢出来，他们都害怕。但我一祷告，那个鬼火都会跑。我还跑到那个和尚庙，有时候去祷告，那个和尚都吓得不敢出来。山顶上就是一个和尚庙，然后我一个人住在那里，那真的是个很高的山，没有多少居民，但是也有很多毒蛇的，但是有神的同在就很美好，让你去你就不敢去。一个人住那晚上真的，他要是停电伸手不见五指，有几次就停电，他只要一停电，他那个山上还就黑，他只要一停电伸手不见五指，我把手放在眼前晃，我就看不见我的手，他就黑到那个地步。我住的屋子外面都有很多毒蛇，因为那个山是特别的一个，你想像那种山连自来水都没有，它还是保持的比较原始。但是我在那里灵修，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哈利路亚。后来要不是山上的水绝了，我就不会走，我就去到。当然我们还是得下山，我们目的还是为了侍奉神的百姓。阿们。不能说我们自己天天享受神的同在，那就是一个误区。我们需要在神的同在里得到更新，我们需要来跟随羊群的脚踪行。阿们。因为耶稣在雅各书说，你们要跟随羊群的脚踪。新约雅各，不是旧约雅各，跟随羊群的脚踪，因为新约雅各不是旧约雅各，旧约雅各，所以。要跟随羊群的脚踪，不是因为有些人等候神，我遇到有些人等候神到一个地步，他进入另一个极端，就是自己享受，自己认为自己属灵了呀，你们都是俗的，不知道怎么样等候神，就他最属灵，这种人已经比那个 已经可怕了。我跟你说，他已经极端了，他已经活在一个空中楼阁里，等候神，等候的把自己的老我等候的越来越大，他现在不知道在干什么了。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够极端，阿门。等候神是为了重新得力，来更好的侍奉主的教会，阿门。你要把主的教会放在心上，因为主看重的没有别的，就是他的心腹嘛。你不看重主所看重的，你凭什么说你爱神？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极端，我们应该体会主的心情。所以在这个寻求式的祷告里面，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我还需要讲一点什么呢？就是说在寻求式的祷告，我们需要投资时间、投资精力，甚至付上代价，安静自己的心，进入到这种饥渴里面，纯爱的祷告里面，饥渴神的里面，让神同在好临到我们。当神的同在临到我们的时候，会开始光照我们，会开始破碎我们，也会让我们开始知道我们以前没隐而未现的罪。这一点也我要提醒大家，在神的同在里面，尤其你们刚刚开始操练亲近主这种寻求式的祷告的时候，往往在神的同在里，神会启示你一些你生命中的破口安静的时候，神会告诉你你属灵的光景你要接受主的帮助。不要说主啊，你这回怎么又责备我了，我来亲近你，你怎么把我这些丑事又给我曝曝光？因为神是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他想让你与他更亲近，就得接近你，否则无法，你无法再进一步。阿们，你无法再进一步。所以对于那些接受了极端异端恩典福音的人，他们等候神是危险的，因为他们不愿意去认罪悔改，慢慢的他就会进入到一个可怕的领域。等候神，因为我经常操练，我知道神他一定会提醒你你的罪，你哪里还没有做好。因为神是圣洁，大家说神是圣洁，
神是圣洁的。
经常在等候神操练寻求神的祷告的时候，当我瞻仰神的荣美的时候，神就显示他圣洁的属性给我看，我就看到主住在圣洁的大光中，人真的是不敢定睛看那个光，那个光太强了，那个光太强了，那个圣洁的大光太可畏了，神的同在太可畏了。所以我就理解为什么约翰扑倒在主脚前像死了一样，因为神的圣洁的属性太令人可畏。阿们。所以我就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洁净洁净洁净。认罪悔改也不需要重复认罪，阿们。但神会光照你一件事，你就认了就好，然后以后悔改，神就不会再提了，你也不要再提，阿们。你也不要重复的认，为什么？认罪也是信心，意思说你们若向我认罪，我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你们一切的罪，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阿们。相信就好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神肯定会提醒你，你有些地方没做好，你还有哪些罪拦住你，然后你就怎么做？立刻认罪悔改，阿们。不要继续下去，要认罪，要认罪，然后你就会跟主突破，你就会进入到更深层次的荣耀里。很多人晋升不了，就是在这儿，他不接受圣灵的光照，他不肯悔改，所以他别想进入第二步，没有了，他就被卡死在这里。神的荣耀是很深远的一道路，有的人走在这里，有的人走到那里，更深的根据你个人的追求以及回应神的程度。但有的人被卡死在这里，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需要悔改。如果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悔改。因为诗篇有很多话说是并非是耶和华说，并非我的手臂缩短不能拯救，而是你们的罪使我与你们隔绝。阿们。而是你们的罪使我与你们隔绝。大家一起说，罪能够使你与神隔绝，
能够使你与神隔绝。
而我每一天可能都会犯罪，是不是？犯了罪咋办？立刻悔改，不要拖，罪越拖越麻烦。比如说我今天犯了罪，我立刻就悔改， 阿们。立刻就悔改，耶稣就赦免你。认罪可以说每天都需要的，因为每天你可能都会犯罪，意念上啊，思想上啊，嘴巴上啊，各个方面我们都需要悔改。当我们这样常常来在神面前，在神的光照中认罪的时候，我们也能经历神的。阿们。因为神往往会将平安赐给你，当你认罪的时候，他会让你经历基督你的平安，基督你的喜乐是什么样的滋味，那也算是在经历神。阿们。很多人很少经历神，也是因为他不肯认罪。所以其实等候神、亲近主、寻求式的祷告呢，有一个关键点呢，就是其实也不是我们的祷告能够，我们的祷告你要知道，不是我们的祷告来改变神，而是让神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进入对的状态，一个蒙福的状态。阿们。因为在你亲近主的时候，神肯定想要祝福你，而神祝福你前要先观察你，看你配不配，而如果他发现你不配的话，他就会开始调整你，调整你就会开始光照你的罪，拦阻祝福的这些障碍，神会启示你，而这个过程就会使你开始与神的话对齐，开始被调整到对的状态。阿们。所以亲近主纯爱的祷告，这种寻求式的祷告，这种等候神的祷告非常宝贵，能够使你进入祝福状态。也就是说进入对的状态，进入蒙福的状态。所以我再次说，并非神不能听见你的祷告，而是神观察你的时候发现你不是一个对的人，最起码你不是一个对的状态，在这个时候呢，神会不能够把祝福赐给你，可能他要让这个祝福被单言，单言到什么时候呢？单言到你在这个期间被神调整到对的状态，神就释放祝福。阿们。所以我们操练的寻求式的祷告需要耐心，大家说需要耐心，
需要耐心，
我需要耐心，
我需要耐心。
阿们。
阿们。
所以有的祷告可能一祷告就好了，有的祷告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是神耽误了，是你自己耽误了，耽误到哪儿了？你还需要被调整，神看你状态不好，你需要被调整到对的状态，你现在处于错的状态，还有一些罪拦阻你，所以神需要耽误这个单年这个祝福不能够领到，不是神不想给你了，而是神需要调整你。阿们。
阿们。
而在神可彰显的同在里，就是寻求式的祷告里面这个过程会缩短，因为在等候神的时候，神会开始做调整你的工作，就像我们昨天在神的同在里，那个时间虽然短，但神已经在调整我们。阿们。已经在更新了，神会开始在这个同在里，神的同在里面来调整你，破碎你，甚至光照你，预备你进入到对的状态，也就是圣洁悔改蒙福的状态。阿们。什么样的状态才是对的呢？就是说你的思想与神的思想与神的话语开始对齐，你的动机也开始被净化所以我说叫纯爱的祷告，其实第一就是在净化你的动机。大家说纯爱的祷告，
纯爱的祷告，
单单的来爱主，
单单的来爱主，
不是只是为了祝福，
不是只是为了祝福，
而是为了爱主，
是为了爱主。
阿们。
阿们。
所以当你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你的动机已经是这个被净化了。我们来看诗篇84篇1到5节，诗 篇八十四篇一到五节，七篇八十四篇一到五节，嗯，找到吗？
找到了。
好，一到五节预备起。
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和想念耶和华的言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像肉身的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了保护，燕子为自己找到了保护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变为有福。他们的呀，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
世人渴慕神到一个地步，说我的心肠我肉体都向神呼求，看到我的心肠我的肉体都向永生神呼吁。后几章呢说我的心，他也讲到了我的肉体，这其实也有言外之意，就讲到了这个世人他也是操练禁食祷告的人，一个禁食祷告的人就是让他的肉体来渴想神。哈利路亚，我们心灵可想肉体也要可想，肉体不要被滋养得太安逸了，因为保暖思淫欲，太安逸了你就会犯罪，是不是这样？我需要让我们的肉体通过进食祷告来可想神，当我进食祷告的时候，连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心肠都会可想神。阿们，你就不是在光可想食物了。然后有的人就天天到点上就吃饭，就是要吃饭，不需要，其实不需要吃那么多饭。我发现我现在一天吃三餐的日子都多，但我以前要健康很多年。我三十多岁比二十多岁要强壮很多。我记得我二十多岁从六岁以上，我二十多岁的时候一直体重超不了110斤，都是100多斤，跟女孩一样。但是在我操练禁食祷告以后，我就体重能保持到140斤以上，而且要比以前强壮多了。所以我发现这个人不要吃那么多，吃多了反而不健康。我个人是这样看到，所以不需要吃那么多。我现在比以前吃的少多了，但是体重比以前要重，身体也比以前好。所以这个我的心肠我的肉体都向神呼吁，你看见没有？他说我的肉体也向神呼吁。阿们，
阿们。
这个是有奥秘的。有的人说为什么瘦肉体还会，因为他在操练禁食祷告，所以他可想神，他想遇到什么存在，他的心也是这样。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报出之物，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这个诗人他在讲麻雀也找到了，燕子也找到了，他的意思说主啊，我还没找着，连麻雀都找着了。他谦卑自己，他可想神，他宁愿做一个麻雀，做一个燕子一样，只要能找到神的同在，只要能住在神的同在里，阿们，他都愿意。所以他是这样的，如此住在你的殿中就为有福。你哪怕做一个麻雀，做个燕子，只要能住在神的殿中，他觉得都比做个人强。他的意思是说，他愿意为寻求神的同在付上代价，
阿们。
他宝贵，他看重神的同在。这个诗人，这个应该不是大卫，就没写大卫，就是他。但是他也发现了奥秘，所以诗篇其实能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但诗篇里面我们能学习特别多的纯爱的祷告。有的人在念诗篇，但是他得不到诗篇的精髓。诗篇里面很多诗人，我发现都是操练亲近神的人，他们有纯爱的祷告。有的人他读不懂诗篇的多的，我就也不会祷告，把诗篇念一下。这个还不够，你要看到他的精髓。他，我发现很多诗人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表达对神的爱慕之情。阿们，你有没有表达？你有没有常常向神表达对神的爱慕之情？这种纯爱的祷告，如果我跟你讲，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跟你旁边说，你要开始操练。
你要开始操练。
纯爱的祷告。
纯爱的祷告。
阿们。
阿们。
那在旧约诗篇上早就有那么多 因为这些诗人都会说向主表达爱慕之情。你看这写的其实写的挺肉麻的，跟主写的这些话也像，是不是？但是因为你没读懂，但他在表达他对主的那种。但耶稣不觉得肉麻，耶稣觉得更多再肉麻一点更好。我们的神他是感情最丰富的神。好的，你是神造的，你有感情，神比你的感情丰富多了，你相不相信？你都是神造的，你都有感情，你怎么能说神的感情不如你丰富？神的感情比你还细致，还入微，还丰富。所以众天使在天上敬拜神不疲累，为什么呢？因为天使天君敬拜神的时候，神的荣耀神的属性是那么的丰富，他的感情是那么的丰富，每一天天使们看到的荣耀都不一样。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神是最丰富，他的恩典早上就是新的。所以这样的诗人渴望神到一个地步，心肠肉体都向神呼求，这就是他得胜的秘诀。他活在寻求神的祷告里，诗人懂得寻求神。那么我们现在作为新约的信徒，我们更要学习寻求神。阿们，这是最宝贵的。这个如果没有这一条，大卫就堕落了，大卫早就堕落了。因为大卫从小的生活背景实在凄惨的，他有七个哥哥，自己还未成年的时候，七个哥哥不让去放羊，把他逮去放羊，还遇见狮子熊，说明他爹不把他当人的。如果是你最小的儿子，你会把他弄去放羊吗？会不会？会不会？不可能，这不是正常人干的事。他父亲是有毛病，把他最小的儿子弄去，而且撒母耳来高利王的时候就不叫他过来，最后还是撒母耳问，你就是这七个儿子吗？他还想了一圈才想起来，好像还有一个在放羊，不知道死了没死，把他叫过来了。所以大卫从小的教育背景就是他没缺少父爱的，他可以跌倒，他有很多机会可以跌倒但是他为什么一生能够走下来？因为他活在神的同在。有些细节问题你需要去默想。为什么我说读圣经不要快去默想？如果你是大卫，从小你爹不把你都不待见七个哥哥不去让他们放羊，让最小的还大卫放羊的时候十二三岁，很小的。而且以色列放羊是很危险的，那旷野是有，包括我在山上祷告的时候，旷野是危险的，那山上都有野兽的，有野猪啊，有那些野兽出现，大卫就遇见狮子，遇见熊，所以那是神保守的，要不然早都被吃掉了。为他吃掉他爹，耶西也不会流泪。大卫就是一个缺少父爱的人，你可以看到很多细节都反映了，甚至大卫作诗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这句话很奇妙。我估计大卫这个很难讲，因为这不是什么好事。我怀疑是他大卫会不会不是他父亲跟他母亲生的，有可能是他父亲淫乱的时候生的，这有可能，圣经也不想写很多。但为什么他父亲那么反常的不待见他，这是有原因的，从小就不待见他，让他那么小就去放羊。然后大卫写诗也说我是从罪孽里生的，这个很奇妙。所以大卫一生是很波折的，甚至这么好的好事先知来了还不叫他过来，最后还是想了一圈，你看圣经还写的很有意思，他最后才想起来还有一个儿子。所以大卫其实如果说他没有神的同在，他早就跌倒了。阿们。但他发现寻求神的祷告，他来寻求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提升到什么程度？从一个不待见，从小缺少父爱的甚至他被定为王，还是被国王追杀了二十年，也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在这样的一种艰难险阻中，发现神的同在，把他提升到那么的高度。哈利路亚！以色列最伟大的王就是大卫，以色列有那么多王，最伟大的王就是大卫，整个犹太人就是这样说的。阿们。所以神的同在实在是我们不可想象的，有极大的保守的能力，还有极大的更新，能把人从愤怒中抬举。哈利路亚。神的同在把大卫从愤怒中被抬举出来，成为以色列的王，是最伟大的王。而且神纪念他，让耶稣都从大卫的家谱中出现。阿们。所以神的同在能够改变你的一生。 你旁边人说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
能够改变你的一生，
能够改变你的一生，
能够提升你到你不可想象的高度，
能够提升你到你不可想象的高度。
阿门。所以我们一定要宝贵神的同在，在这个寻求式的祷告啊，我再次强调，最重要的不是别的，不是你来啊操练纯爱的祷告，来爱慕主，来进入神可彰显的同在，从你里面带着信心，我再次强调，带着信心，带着信心，相信神的同在会从你里面彰显出来，如同啊耶稣说，你的父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流出活水的江河，就是带出神的同在彰显出来。阿们。要相信神，每次亲近主，每次你亲近主的时候，要相信神说我，你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阿们。
阿们。
不用相信别的，就相信这个。神说你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啊，你带着信心的时候，神的同在一定都会从你里面彰显出来。好，每个人起立，我们来祷告。我们带着预备的心，我们再来一起来操练亲近主的祷告，神爱的祷告。把你的心预备好，相信神啊！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神要来亲近我们，他要让他的同在从你里面彰显出来，如同太阳一样冉冉的升起在你里面。神的同在要像火一样，像电流一样的触摸你，更新你，改变你。每个人闭上眼睛，向前举手。我再次唱敬拜的时候呢，你安静你的心，带着信心来瞻仰神的荣美。也许你看到什么没有关系，在信心里面，你来相信主现在就要来亲近，因为你已经来亲近他了。
耶稣，哦耶。
在这里了，就把你从你里面彰显出来，那些信息和领受，不要管别人，闭上眼睛，敞开你的心灵受，主的同在正在从你里面冉冉升起，主的同在正在像江河一样从你里面涌流出来，要来充满你，要来充满你，领受，继续领受，敞开你的心，不要管别人，领受。
留住你的身体，带来医治，带来释放，带来更新，带来转化。主啊，感谢你宝贵的同在，主啊，我们宝贵你的同在，更多的主啊，更多的是啊，更多的，你可以向神深深的吸气，喝进去，让主的同在像江河一样喝进去，凭着信心喝进去，先知性的行动把它喝进去。你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主爱的江河正在充满你，流经你，从你的口中进到你的腹中，更多的喝进去，更多的喝进去，更多的喝进去，充满，更多的，是，更多的喝进去，可以吸进去。更多的圣灵缺席，向我们缺席，向每一位主你爱的心腹缺席。每个人奉耶稣名凭信心来吸气，让圣灵的气息进到你里面。那是主宝贵的同在，触摸都在那气息里面，把它吸进去。奉耶稣名吸气。
融化他们的心。阿爸父亲自为每一位家人按手，为每一位你爱子按手，触摸那个百姓，像火一样淋到你了，触摸那个百姓，像火一样淋到你了，触摸你的爱子，像火一样的淋到你了，触摸你的爱子，灵受天父的触摸，灵受神荣耀的触摸，神荣耀的充满是阿爸父爱的充满，阿爸父爱的充满是在流经你的身体，流经你，融化你，医治你，灵受，灵受阿爸父的爱，灵受父亲的爱，灵受父亲的爱，更多的灵受，更多的灵受，灵受父亲的爱，流经你的身体，包括观看这个视频的家人，灵受父亲的爱正在流经你，父亲的爱正在流经你，父亲的爱要来更新改变你，要来融化你病弱的心，使你爱主的心复苏起来，如火条像火一样流经你的身体，灵受，灵受父亲的爱，灵受神的同在，感谢你的同在，感谢你的同在，感谢你的同在，更多的，更多的浇灌下来，更多的从里面彰显出来，充满我们，充满每一位家人，充满每一位家人，充满，充满每一位家人，圣灵充满我们，圣灵充满我们，圣灵充满我们，让神的同在充满你，让神的同在融化你，洁净你，更新你，改变你，炼净你，不枉感谢你，在你的同在里赐下医治，赐下释放，赐下医治，赐下释放，赐下医治，赐下释放，赐下自由，沙拉干巴拉西拉西多菩萨，感谢你的同在，感谢你的同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安静，安静的领受，更多的感受到神又一波的同在，让彰显出来，安静的领受，安静的领受，更多的敞开你的心来领受。你可以轻轻地说耶稣我爱你，轻轻地说，带着爱说，不是给别人说，跟耶稣说，耶稣我爱你，我跟人说耶稣我爱你，耶稣我宝贵你的同在，我渴望你的同在，我要你的同在，谢谢你的同在，谢谢你的同在，更多的领到我，更多的领到我，更多的领到我，更多的领到我，主啊感谢你，安心的领受，让主的同在更多的，更多的充满你。瞻仰神的荣美，和天使天君一起瞻仰神的荣美，更多的安息的领受，
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长老与天使向你俯伏敬拜，舍 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
跟天使天君一起瞻仰神的荣美，打开你信心的眼睛，安静的瞻仰，安静的领受。
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
求主将那圣洁的属性向你显露，求主向你显露他圣洁的宝贝，瞻仰他的荣美。
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长老与天使向你俯伏敬拜。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
看天使天君都到宝座前俯伏敬拜，你也俯伏在主的脚前敬拜他的圣洁，让他的圣洁更新改变你。耶稣的宝血正在遮盖你，站在这里，
站在这里，站在这里，不要转掉，先站到这里听话。
受神的洁净，
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长老与天使。让你俯伏敬拜，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长老与天使向你俯伏敬拜。圣洁圣洁圣洁，你是主。
天父，感谢感谢你的同在来更新我们，感谢你的同在来改变我们，在你的同在里有医治而释放，感谢你宝贵的同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在你的同在里面我们都领受了，感谢你宝贵的同在，比黄金比钻石更宝贵。我们俯伏敬拜你，我们将荣耀归给你，谢谢你，哈利路亚。求你将这样的同在更多的赏赐给我们。我的神啊，我感谢赞美你，我感谢赞美你，让你的同在更多的悄悄让我遇见你的同在。天父，感谢你，当我们回去的时候，求你的同在更多的临到我们，让我们活在你的同在里面，让我们效法大卫，效法诗篇上的诗人，每天来寻求你的同在。我一生一世只求一件事情，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住在你的同在里，住在你可彰显的同在里， 寻求你的荣美。
阿们。
父啊，将这样的心智放到我里面。
阿们。
然后每个人的心从今天开始有一个另立的心智。
阿们。
饥渴你的同在。
阿们。
渴慕你的同在。
阿
们。你的同在要常常这样来触摸我们。
阿们。
帮助我们在回家的日子，在私人的生活里面也这样来寻求你的同在。
阿们。
你的同在就会像江河一样，从我们腹中流出来，充满我们。父王，感谢你的同在，求你将这样的恩典常常赐给我。我也求你是我们另立一个心智，包括网络上的家人，父王，让他们另立一个心智，另立一个心智，从今天开始另立一个心智，像大卫那样来紧紧追随你的心。
阿们。
紧紧跟随你的心。
阿们。
天父，我感谢你。
阿们。
为我们造这样的心。
阿们。
爱主的心。
阿们。
父神帮助我们。
阿们。
父神帮助我们。
阿们。
让我们的心被改变。
阿们。
让我们的心成为柔软爱你的心。
阿们。
紧紧追随你的心。
阿们。
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
阿们。
让我们在私人的生活里面也这样来寻求你，操练纯爱的榜样。当我们这样来操练来寻求你的同在的时候，你就让我们遇见你的同在，你就让你的同在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帮助我们活在信心里面。因为你说我们亲近你就亲近我们，我们愿意更多的亲近你，不枉更多的亲近我们，不枉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上午你宝贵的同在，我感谢你。让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接下来我给一个见证的时间，就是在刚才的祷告中你有经历到神的同在的首先我先说，在经历刚才的祷告中经历了神的同在的举手。神的同在就是像电流一样，像火一样，这样触摸你，好像一个感动天父的爱流暖流在你心里，让你很受感动。你经历到这些感受的举手举高啊，人比较多，我需要有特别有感受的、有感动的、有经历的来做一个见证，就在下面就可以，我把麦克风给他们一个麦克风啊，3到5人做一个见证，因为我们需要来见证主的同在，好帮助有些家人知道怎样来经历，可以看到神同在是真实，不要动，还站在你的位置。我现在感觉到主的同在还在我们中间，在你的位置上继续领受，主的同在还在我们中间，还像电流一样在我们中间。
感谢主，当那一波云雾是带领我的进入敬拜赞美的时候，那敬拜的声音响起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心里就像那种苦就倒映起来。我像神的名字，因为其实之前神带领我要去，就是亲近他，要去亲近他的心，不要体贴我的肉体。他把他的心意都在告诉我，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告诉我，但是我体贴我的肉体。其实神帮我预备了很充足的时间去来亲近他。我心里也明白，我们每一个人神所呼召的、所拣选的，都要被他所使用，成为列国列邦的祝福。我明白，但是就像李牧师说的，是理论，我没有去实践。神告诉我，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食、祷告、方言，不断的去寻求他。而且神真的很爱我，他让我预尝了神的恩膏、神同在的那个甜蜜。但是他体贴我的肉体。
在刚才的祷告中有。
在当中的祷告中，我就突然之间神光照我，哇！主，我太体贴我的肉体了，我的一生一世，我要住在你的殿中，像大卫一样亲近你。但我心里默默的就是这种去。发出声音就放言的时候，心里想的时候，放出来声，神就触摸我， 然后先是哭，然后是那种敬拜的那种方言的灵歌，然后就是我的嘴唇在抖动，然后有声音就是你跪下来，你屈膝跪下来，亲历在神的面前，就让我跪下来，然后就跪下来，神更多的触摸，感受到那种感动，就是真的是这人神先爱了我，我不够爱他，我要真的用我的一生一世在他的眼中来侍奉他，来亲近他。感谢神，一切的荣耀颂赞归于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感谢神。啊，神需要在今天这个当代特别在神的同在里有特别的经历。因为神的同在才能彰显。
感谢主，刚才在与牧师的祷告下，我什么都没有说，我只渴慕，一直在渴慕，然后就是浑身都在发烫发抖，然后就一直在那跳，手根本就控制不下来，一直在那抖，一直在那抖。后来感谢上帝，然后就是特别要往前冲的那种，一直要往前冲，一直往前冲的时候，在那蹦啊跳。感谢上帝，就在那个时候，我的浑身都也快停下来的时候，我的汗一直往下流，感谢上帝。然后我的头上就有人在帮我扇风，真的感谢上帝。因为孩子在这里真的亏欠，因为孩子经常欺骗肉体，感谢主，求神再次饶恕。
扇风这都是属于圣灵的彰显，神同在，有时候像风像火像一个催促在里面啊，带领还有啊给那个姐妹。
其实上帝一直在听的，牧师的不是在回应我的祷告。之前几天我就宣告，我求上帝赐下新的宣告的话语，因为我真的需要被鼓励。其实以前我是一个很喜欢做宣告的人，然后后来因为一些大家说我大胆的问题，然后我开始在想，这是不是一种骄傲？然后昨天就一直都在想宣告的问题，然后我其实前段时间，我就在家里背引领背的时候，我就在求上帝，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一个不是很短的一个可以与你面见面的机会，让你彻底的面见我。可惜我刚才我去灵修的时候，我还是发现有疑惑有小心，然后我就向神认罪悔，我求上帝赐下完全的信心给我。
感谢神的同伴还在他身上，感谢主。那同在有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我们人身体是有反应的，我们有一些会承受不住，这些都可以自然的啊。神的同在还在我们周边，你保持安静啊，专心听这个见证，完了啊，祝福你。
还有人吗？还有人在接近吗？
还有需要再见证的吗？
心里很难过，很感动。那个我说我爱你，我有，我喜欢你，我忍不住的，一直在动这里。
但是圣灵在里面像江河一样在涌流，这是正常的。
昨天就触摸了，今天又是。昨天牧师讲了祷告的时候，天要开了，我就听到嗡嗡的响，也不知道是圣灵，也不知道是也是黄黄的，直接飞下来，飞下来都给我弄，一下子就睡着了，我也不知道什么。起来我就死神冲着我，今天就是到最后，我手就触电一样，跟触电一样在那走，老是想哭叫哭叫叫不出来，手跟触电一样。
感谢同在，我讲的和张岩同在有时候不一样，电流我刚才也感受，我说像电流那边有什么的声音，我感受到。
感谢神，都是我亏欠神，我的时间太多了，我这个一直亏欠神，天天我愿意到教会来侍奉神。
哈利路亚，感谢主的同在，仍然在我们中间。所以我相信有些人你现在就有一些好像
感谢主人
喝醉的感
觉，那就冷漠时领导我冷漠时来领导的清醒的祷告，我心里的香道清醒的听着冷漠时的祷告，我呢别到早开始我这个手 是那个妈妈的，全部都是妈妈。
妈妈的。
那个妈妈那个家常曲叫小米，我心里那里在发慌，我怎么搞的？什么妈？
我今天你舍得同在就是那样。
说这样，你是那个导播的时候呢，那个手也这样嘛。后来呢，那个手嘛发青的，那个那青的，你我怎么青的呢？到后来拐皮呢，这个慢慢好了。那后背上呢，一是那个头像瘦，那个
同样的瘦，
头
发的哪里不一样？所以我来总结一下这个老弟兄所讲的，在神的同在里面就可以感受到这些，就像电流一样在手指，然后会过渡到全身。所以我为什么说你们继续安静？那你继续安静的时候，它会过渡到全身，有的时候，然后那个火也是这样，会烧在全身，最后达到一个状态，就是从荣耀进到荣耀里。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安静，更多的领受。所以因为我们时间都是有限的，但是你回去以后呢，那你去操练这些的时候，你要敏感，你要就是圣灵在触摸你。阿们，这是第三种可彰显的同在，正在从你里面要彰显出来，要充满你。所以你就不要做别的事情，就继续保持在这个状态里面啊，你就放，就像今天一样就行。神同在就会充满你，就会医治你，就会释放你，也会更新你，也会复兴你。阿们。好，我们将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
还有几位做见证的吗？
三个见证。
今天啊，我到我的时候，他牧师讲的啥呀？我懂。他到我的时候，我感觉到浑身在麻，到浑身抖得不得了，控制不了了，自己心中呢抖得跟爆发一样，出了三道，我只。一小时出了山了，我就控制不住。我的神呐、啊，是你叫我当中的啊，叫我们当中的，是你一个神，你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我的神，你是护神，你是真神，我亏欠了你了。我在神的面前，我真是亏欠。每天祷告，只有祷告两遍，早上晚上中午没祷告，真是亏欠。我在神的面前认错，谢谢主的恩典。
还有是吧？
也是神的，这个云博士都云博士这个为我们祷告了，我这神我魂投射经过那个这段点的上飞马，直接上我抖。我给三年也是苦地走过，这个没拿到过，这边太多回来没拿到过，就是在家里到过的，我对不起阿爸爸，我不会说话，我是有任何人，给是走给是三年就
好，感谢主的震动方法都是神可彰显同在的彰显的一种方式啊，我们有很多种方式。那重要的是我们有信心相信，当我来亲近神的时候，神就亲近我们，无论神用什么样的方式亲近我们，我们都活在信心里面。阿们。
还有谁见证见证的吧？没有，我们做个见证哈。我呢昨天于牧师晚上做祷告的时候，我的人啊整个就站不住，就是每个人被神充满被圣灵这个充满的时候，每个人的现象就是不一样的。然后我昨天那个人就一直在摇，一直在晃，就是站不住。然后我呢眼泪也很多很多，然后今天在这前面的时候也同样的手就开始触摸了，然后这个手开始发麻，就是左手特别是左手特别的麻，然后人整个一直在摇晃，然后神那个圣灵从一股暖流出一直来到我的心里面，然后我的心里就非常的我就是那个眼泪就止不住的在流，然后圣灵也接着就跟我说话，你要安静在神的面前，你要渴慕神，我会把更多更多的给你。所以我感谢主，就是也谢谢于牧师的这个就是我们在三地的特会的带领我们，就是使我们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在聆听神的声音，能够得到神的话语。非常的感谢我们的上帝，感谢于牧师。蒋正勋女士要做个见证是吧？
感应神，我昨天就领受到了。昨天是怎么领受到的呢？我就是这个指头，这个指头好像有人来动我，就是像这样的解释，所以说就有我的手指头就有一个感觉，一个感觉感到后来感觉有感觉过以后，到后来有再多是五秒钟吧，我的后面我的左边我的右边就有一个人站在我的右边。是的，说实在的，我非常非常的那一阵我非常非常的幸福啊，我心里面说神与我同在，我的天父与我同在啊，我感到幸福，非常非常的幸福。今天呢我们是在这个祷告的时候，祷告好像有五分钟不到的时候，我的手强迫性好像是变，真的是像变粗一样的，一下子抖起来了，抖起来了呢，然后我的泪不住的往下流。所以说我自己想着，我说主啊，我说亏欠了你。为什么我说亏欠了你呢？我就是说信靠你的时间我太短了，所以说我现在非常非常的恨悔。所以说今天呢，我在神的面前，我要做心一意，一心一意的来信靠他。谢谢主，谢谢主。
谢谢我这是在圣灵同在里给他们另立一个心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恩典。
感谢我们的主，我们同颂主导了。